第九回，齐侯送文姜昏虏，祝丹射周王中间。话说齐僖公生有二女，皆绝色也。长女嫁于魏，即魏宣姜，另有表白在后。单说次女文姜，生得秋水为神，芙蓉如面，比花花结语，比玉玉生香，真乃绝世佳人，古今国色。世子朱儿原是个酒色之徒，与文姜虽为兄妹，各自一母。朱儿长于文姜只二岁，自小在宫中同行同坐，戏耍顽皮。及文姜渐已长成，出落得如花似玉，朱儿已通情窦，见文姜如此才貌，况且举动轻薄，没有调戏之意。那文姜妖冶成性，又是个不顾礼义的人，语言戏谑，实即驴相会谢，全不避忌。朱儿生得长身伟干，粉面朱唇，天生的美男子，与文姜倒是一对人品。可惜产于一家，分为兄妹，不得配合成双。如今聚于一处，男女无别，遂至并肩携手，无所不至。只因爱着左右宫人，单少得同亲贴肉了。也是齐侯夫妇溺爱子女，不欲为防范，以致儿女成禽兽之形。后来朱儿身世国威，或皆由此。自正世子乎大败荣师，齐僖公在文姜面前夸奖他许多英雄，今与一婚，文姜不生之喜。即闻世子乎坚辞不允，心中郁闷，染成一疾，目热着凉，精神恍惚，半坐半眠，寝食俱废。有诗为证：二八深闺不解休，一桩情事锁眉头，凤凰不入情丝网，野物佳绩总是愁。世子朱儿以后病为名，时时闯入闺中，挨坐床头，遍体抚摸，只问疾苦，但耳目之际仅不及乱。一日，齐僖公偶到文姜处看事，见朱儿在房，责之曰：汝虽则兄妹，礼仪必贤，今后但遣宫人至后，不必自道。朱儿唯唯而出，自此相见遂息。未及，僖公为朱儿娶宋女，卢举俱有应。朱儿爱恋新婚，兄妹踪迹一书。文姜深闺寂寞，怀念朱儿，病逝愈加，却是胸中辗转，难以出口。正是亚子漫长黄柏味，自家有苦自家知。有诗为证：春草醉春烟，深闺人独眠，几恨沿江老，相思心欲燃，几回明月夜，飞梦到郎边。却说鲁桓公即位之年，年齿已长，尚未聘有夫人。大夫臧孙达进曰：古者国君年十五而生子，今君内主尚虚，翌日主气何望，非所以重宗庙也。公子辉曰：臣闻齐侯有爱女文姜，欲弃正世子乎而不果，君何求之？桓公曰：诺。 即使公子辉求婚于齐，齐僖公以文姜病中请缓其妻，工人却将鲁侯请婚的喜信报之文姜。文姜本是过时思想之政，得此消息，心下稍舒，并决见简，即齐鲁为宋都一事共会于冀。鲁侯当面又以殷事为请，齐侯期以明岁，至鲁桓公三年，又亲至营地与齐侯为会。齐僖公感其殷勤，许之。鲁侯遂于营地纳币，视常理加倍隆重。僖公大喜，约定秋九月自送文姜至鲁成婚。鲁侯乃使公子辉至其营女，其世子朱儿闻文姜将嫁他国，从前狂心不觉复萌，使工人假送花朵于文姜，赋以诗曰：桃有花，灿灿其霞，当户不折，飘而为居，须嗟兮复须嗟。文姜得诗以解其情，亦赋以诗曰：桃有应，华华其灵，金姿不折，俱无来春，丁宁兮复丁宁。朱儿读其答诗，知文姜有心于笔，想目转切。未几，鲁使上卿公子辉如齐迎娶文姜，齐僖公以爱女之故，欲亲自往送。朱儿闻之，请于父曰：闻妹子将是鲁侯，齐鲁是好，此诚美事，但鲁侯既不亲迎，必须亲人往送，父亲国事在身，不便远离，孩儿不才，愿待一行。僖公曰：吾已亲口许下自往送亲，安可失信。说犹未毕，人报鲁侯停驾欢意，专候迎亲。僖公曰：鲁礼义之国，中道迎亲，正恐劳吾入境，吾不可以不往。朱儿默然而退，姜氏心中亦如有所失。其实秋九月初旬，吉期已破，文姜别过六宫妃眷，到东宫来别哥哥朱儿。朱儿整酒相待，四目相视，各不相舍。朱儿哀至车前，单道个：妹子留心，莫忘丁宁之句。文姜答言：哥哥保重，相见有日。齐僖公命朱儿守国，亲送文姜至欢，与鲁侯相见。鲁侯叙生旧之礼，设席款待，从人皆有厚赐。僖公辞归，鲁侯引文姜到国成亲。一来齐是个大国，二来文姜如花绝色，鲁侯十分爱重。三朝建庙，大夫宗父俱来朝见君夫人。僖公复使其弟一众年聘鲁，问候姜氏。自此齐鲁亲密，不在话下。吴明子有诗单道文姜出嫁事，诗云：从来男女甚贤威，兄妹如何不隔离，只为临其言保重，至令他日殿中为。话分两头，再说周宣王自闻郑伯假命伐宋，心中大怒，竟使国公林甫独秉朝政，不用郑伯。郑庄公闻之此信，心愿还王，一连五年不朝。 桓王曰：“政务生无礼甚矣，若不讨之，人将效尤，朕当亲率六军往生其罪。”国公林甫谏曰：“政有累世卿士之劳，今日夺其政柄，是以不朝，且宜下诏征之，不必自往，以谢天威。”桓王愤然作色曰：“吾生欺朕非止一次，朕与吾生势不两立。”乃召蔡、魏、陈三国一同兴师伐郑。是时陈侯豹方薨，其弟公子陀自吴府杀太子勉而自立，谥豹为桓公。国人不服，纷纷逃散。周使征兵，公子陀初即位，不敢为王之命，只得纠集车徒，遣大夫伯元、朱统领往郑国进发。蔡、魏各遣兵从征。桓王使国公林甫将右军，以蔡、魏之兵属之，使周公黑坚将左军，陈兵属之。王自统大兵为中军，左右策应。郑庄公闻王师将至，乃及朱大夫问计，群臣莫敢先应。郑卿寨卒曰：“天子亲自将兵，则我不朝，名正言顺，不如遣使谢罪，转祸为福。”庄公怒曰：“王夺我政权，又加兵于我，三世秦王之计付与东流，此番若不挫其锐气，宗社难保。”高渠弥曰：“臣与郑肃穆，其驻兵乃不得已也。蔡、魏与我素仇，必然效力。天子震怒自降，其风不可当，宜坚壁以待之，自其意待，或战或和，可以如意。”大夫公子元进曰：“以臣战军，于礼不直，宜速不宜迟也。臣虽不才，愿献一计。”庄公曰：“卿计如何？”子元曰：“王师既分为三，亦当为三军以应之。左右二师皆结方阵，以左军当其右军，以右军当其左军，主公自率中军以当王。”庄公曰：“如此可必胜乎？”子元曰：“臣陀弑君心力，国人不顺，免从征调，其心必离。若令右军先犯臣师，出其不意，必然奔窜，再令左军竟奔蔡、魏，蔡、魏闻臣败，亦将溃矣。然后合兵以攻王族，万无不胜。”庄公曰：“请料敌如指掌，子封不死矣。”正商议间，姜立报：“王师已至如葛，三营联络不断。”庄公曰：“但须破其一营，余不足破也。”乃使大夫曼伯引一军为右聚，使正卿寨卒引一军为左聚，自领上将高渠弥、袁凡、侠书营、祝丹等，见毛胡大旗于中军。寨卒进曰：“毛胡所以胜宋许也，奉天讨罪，以伐诸侯则可，以伐王则不可。”庄公曰：“寡人思不及此，即命以大沛议之，仍使侠书营执掌，其毛胡置于武库，自后不用。”高渠弥曰：“臣观周王颇知兵法，今番交战不比寻常，请为余力之阵。”庄公曰：“余力阵如何？”高渠弥曰：“ 甲车25乘为偏，甲士五人为伍，每车一偏在前，别用甲士五25人随后，色其缺漏，车伤一人，五即补之，有进无退。此阵法极坚极密，难败易胜。庄公曰：“善。”三军将进如葛，扎住营寨。桓公闻郑伯出师抵敌，怒不可言，便欲亲自出战。国公林甫见止之。次日各排阵势，庄公传令，左右二军不可轻动，只看军中大沛展动，一齐进兵。且说桓王打点一番责政的说话，专待郑军出头打话，当阵诉说，以折其气。郑军虽列阵，只把住阵门，绝无动静。桓王使人挑战，并无人应。将至午后，庄公夺王族以待，缴侠书营，把大沛挥动，左右二聚一齐鸣鼓，鼓声如雷，个个奋勇前进。且说曼伯杀入左军，陈兵原无斗志，及时奔散，反将周兵冲动，周公黑箭阻遏不住，大败而走。再说寨卒杀入右军，只看蔡卫旗号冲突将去，二国不能抵挡，各自密路奔逃。国公林甫仗剑立于车前，约束军人，如有乱动者斩。寨卒不敢逼，林甫缓缓而退，不折一兵。再说桓王在中军，闻敌营鼓声震天，知是出战，准备相持。只见士卒纷纷耳语，队伍早乱，原来望见溃兵，知左右二营有失，连中军也立脚不住，却被郑兵如墙而进，祝丹在前，袁凡在后，曼伯寨卒一领得胜之军，并立合攻，杀得车轻马毙，将陨兵亡。桓公传令速退，亲自断后，且战且走。祝丹望见袖盖之下，料是周王，尽着眼力去针，一箭射去，正中周王左肩，幸国甲肩后伤不甚重。祝丹催车前进，正在危急，却得国公林甫前来救驾，与祝丹交锋。袁凡曼伯一齐上前，各逞英雄。忽闻郑中军鸣金甚急，遂各收军。桓王引兵退20里下寨，周公黑肩易帜，素称陈人不肯用力，以至于败。桓王赧然曰：“此朕用人不明之过也。”祝丹等回军，见郑庄公曰：“臣已射王坚，周王胆落，正待追赶生擒那厮，何以明金？”庄公曰：“本为天子不明，将得为怨，今日应敌，万非得已，赖朱清之力，社稷无允足矣，何敢求多？依你说，取回天子如何发落？即射王亦不可也，万一重伤殒命，寡人有弑君之名矣。”寨卒曰：“主公之言是也，今吴国兵危已立，料周王必当畏惧，以遣使问安，稍至殷勤，使之射箭，非出主公之意。”庄公曰：“此行非众不可。”命备牛12头，羊100只，素除之物共100余车，连夜到周王营内。寨卒叩首再三，口称：“死罪臣勿生，不忍社稷之允，乐兵自卫， 无料军中不戒，有犯王公，勿生不生战境胡素之志，仅遣陪臣卒戴罪辕门，静问无恙，不舔必负，辽充劳军之用，唯天王怜而赦之。桓王默然，自有惭色。国公林甫从旁代答曰：勿生既知其罪，当从宽宥，来时便可谢恩。寨卒再拜其首而出，便立各营，俱问安否。史官有诗叹云：漫夸神剑及王坚，不想君臣等地天，对垒公然全不让，却将虚礼媚王前。又然翁有诗讥桓王不当清兵伐郑，自取其辱。诗云：明珠弹雀古来鸡，岂有天王自出居，传习四方兼贬绝，正人宁不惧王威。桓王兵败归州，不生其愤，便欲传习四方，共生郑务生吴王之罪。国公林甫谏曰：王轻举丧功，若传习四方，是自彰其败也。诸侯自陈魏蔡三国而外，莫非政党，征兵不至，徒为政效，且正以遣寨卒劳军谢罪，可借此赦宥，开正自新之路。桓王默然，自此更不言政事。却说蔡侯因遣兵从周伐郑，国中探听得陈国篡乱，人心不服公子陀，于是引兵袭陈，不知胜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